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弟兄姊妹们，亚伦是神所命定的大祭司，但是他没有等候神呢，他听百姓的话呀。这些百姓呢，都是没有启示的，一个启示都没有的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不是说在教会里面传道人讲的话一定是铁定是对的，不是说他讲一句话100%是对的，不是说他不听神儿女的意见，不听弟兄姊妹们的意见，但是要看弟兄姊妹们哪一个有神的启示。如果每个人都不认识神，在那里胡说，那么你说侍奉主人要听大家意见怎么听法？就像亚伦一样，他们同心合意说，以色列啊，我们都是以色列人，都是神的儿女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啊。为什么就讲这就是这个这就是啊，是跟旧约里面两个很重要的字相对的。这里说这就是，但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，神遇见摩西的时候，摩西说什么？神的名字叫什么？神的名字叫我是。我是是神的名字。这里以色列的百姓说这就是。你知道希伯来文这里很多的很趣有趣的事情，我也不完全懂希伯来文，弟兄姊妹更不懂，所以不要讲卖弄大家不知道的事情。但是我知道这里的对照，就是一个讲我是，一个讲这就是。神的名字我是，神的名字不是这就是。凡是这就是的都不是。只有神说我是才是。神的名字叫做 I am。所以耶稣基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我是生命的水。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。我是生命，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。我是复活，我是葡萄树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在每讲我是的时候，背后就是一个启示，这个启示是我们头脑不明白的。不错，李牧师说我们最好的头脑都要归给神，去读神学院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最好的头脑如果不是神的启示，就一点用都没有，就一点都不是。今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启示，固然我们圣经要仔细读，因为在读的中间就会有圣灵的声音，一个马虎读圣经是读不出任何东西来的，但是更需要谦卑啊。所以虽然有智慧，不觉得自己有智慧，每个人都有一点智慧是吧， IQ 从100到200，我不知道有人超过200啊。有一天我遇见一个侍奉组的姊妹，她说她的孩子太聪明了，她不会教，结果13岁就把大学读完了。结果一个是这样子，第二个也是这样啊，她家三个孩子每个都智商超过200啊，把他搞得一塌糊涂。这个母亲不会教孩子的，他说教到第三个我们才知道，原来我们孩子跟人家不一样。不是我的孩子啊，我讲不是我的孩子啊，我的孩子没那么好啊。嘿嘿，我很高兴有人比我孩子还聪明，感谢主，比我聪明最好。任何人比我聪明都是好人。任何人比我聪明的人，不聪明的人也是好人。只有我最不好。为什么有好有坏？如果你不认识神的恩典，你以为自己了不起就最糟糕。一个人若以自己为了不起，就不要想从神得的什么。所以新约里面约雅各告诉我们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神得的什么，神要赐恩给谦卑的人，神拦阻骄傲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一个人能够领受启示，固然需要专心读神的话语，仔细读神的话语，他的态度还必须在神面前说，主啊，教导我， teach me thy way， 求你用你的道指教我，做诗人这样讲的。但是耶罗伯安造牛犊，他没有发明牛犊，是把亚伦当初所造的牛犊拿来了。亚伦所造牛犊说这就是，以色列人说这就是，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。用这位，你要知道这里讲什么，为什么提到出埃及，是不是以色列人 这个神的名字太平淡了，加上几个字形容形容。不是啊，因为当时亚伦这些神的百姓刚刚出的埃及，在西乃山上面，下面救赎对于他们来讲是跟神中间一个具体的关系，所以出埃及讲到救赎，出埃及还讲到一件事情，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出埃及还讲到一件事情，讲到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名字是对的，出埃及地的神是以色列人所认识的神，但是越是名字对，我们就觉得越可怜越可惜越可叹。为什么？话都对的，声音不对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以撒有两个儿子，他年老的时候他喜欢吃红豆汤，不是年红豆汤了，他喜欢吃野味的，他叫利百加，大概跟他两个夫妻吵架，没有叫利百加，没有，不是利百加，他以撒没有叫他去做这个美味，叫两个儿子来给他做美味。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，那时候大叔就已经男人不是女人了。结果呢，利百加帮他儿子当着雅各的忙，就叫他从羊圈里面拿一只小山羊羔，做得好好的，香喷喷的红烧羊肉。我不吃羊肉没关系，就送去了。以撒吃了高兴，他就说你是谁呀？他说我是你的儿子，啥？以扫，不是雅各，以扫。他说你过来给我摸摸。他母亲呢先有防备，把这羊皮啊披在身上，他摸摸，他说以扫是毛多的，雅各是光滑的，哎，有毛。他穿着以扫的衣服，身上有以扫的味道。他说但是以撒说什么？哎，人是以扫，声音像雅各，你去读圣经啊。他说声音像雅各，声音不对，但是呢给他骗过去了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要注意啊，许多神的儿女会讲很多属灵的话，话对了，声音对不对啊？声音像雅各的声音啊，不像以扫的声音啊。好些时候这样，越是他们讲的对，出埃及地的神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，不错，神是历史的神，神是我们个人救赎的神，神是永远拣选他旨意的神，神的旨意不能改变的神，我们可以讲得很对，但是我们的侍奉不对啊。他们没有侍奉这位神，却造了一只牛犊，可笑不可笑？当然那个时候摩西在山上，神就叫摩西说你赶快下去吧，你的百姓已经犯罪了。很有意思啊，神跟摩西中间关系很有意思啊。等到神的百姓不听话了，神也推责任说你的百姓，你知道摩西去祷告说你的百姓啊，不是我的百姓，我是谁？我不能把他抱出来，你的百姓啊。好像夫妻两个孩子不乖的时候商量谁管教的时候一样的口气。神是很有意思的。摩西下山，摩西把金牛犊烧了，磨成粉，把它撒在水面上叫百姓喝。是不是你以为金牛犊的罪出去了？不错，当时以色列人不敢再拜牛犊，代之而兴的是神在山上给摩西的样式，摩西就照这个样式来建立会幕，里面有约柜，有圣所，有至圣所，有外宴，有洗濯盆，有金灯台，有陈设饼，有金香炉，圣殿里面东西很多的，香柏木的板子上面用金子贴上去的，会幕的尺寸一定的，最外面一层是海狗皮的罩子，底下的木幔用什么东西织的，讲得清清楚楚，每一样都是照着山上的样式，用染红的，用羊毛，用紫色朱红色线 用蓝色线，用羊毛是白的，制成的幔幕，上面还有基路伯的影像。神在基路伯的幔子后面，在施恩座里面，在约柜上面，在那里接受亚伦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去，在他面前敬拜。又有祭司的制度，祭司衣服怎么穿，他里面的衣服外面的衣服都知道这三章的样式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三章的样式，希伯来书给我们解释叫做天上的样式。所谓三章的样式，天上的样式是神自己启示给他的，以后大卫也是一样，神用指头画给大卫看圣殿的样子怎么样子的。一样的原则，侍奉神如果不出于启示，就是出于人意。你说我哪里来启示啊？我又不是摩西啊，又不是大卫啊。不要紧，启示在你的圣经里面。我已经说过，怎么样得启示的条件，一个，你要专心读神的话语，遵行他；第二，你要降卑在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求你光照我，求你启示我，要不然我不认识你的话语。今天离开了这个根基来侍奉的，都不是真的侍奉，危机就在这里。今天教会的危机就在这里，不是没有人侍奉，而是没有人照着山上的样式来侍奉，照着他所领受的启示来侍奉，没有人的。每个人都是别出心裁的侍奉，所以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啊！罗马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他们不认识神，结果还以为在侍奉神，所以他们才会逼迫耶稣基督。他们不认识耶稣是谁。主耶稣告诉他说，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他们逼迫你以为是侍奉神，这些人都是最最好的宗教家，有热心的，保罗就是一个。他凭着热心在那里逼迫基督徒的时候，他以为在侍奉神，真真实实以为在侍奉神，他的良心在神面前一点都没有亏欠，不像我们常常需要认罪的。保罗杀基督徒一点都不抱歉，保罗追逼这些人从大马色一路杀人一路追杀没有问题，他良心刚强，以为他是侍奉神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基督教里面也是这样子，很多人以为他真的在侍奉神，但是你要问一问他是不是从启示来的，不是，从哪里来的？我说一样就要得罪一些人，好了，豁出去了，从心理学来的，这批心理学的朋友我没有了哈。从哪里来的？从 MBA 来的，教会的管理 MBA 朋友有没有了？从宗教的制度传统来的，好了，所有宗派的朋友给我得罪光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是这些东西外面的问题，而是里面到底有没有神的启示。你若真的有神的启示，你看见这些东西都没有用，人的规章，人的仪文，人的办法都没有用，是人如何，他有没有在神面前真实的启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耶罗波安他没有发明什么东西啊，他不过把亚伦当初所造的牛犊被神所废弃的借尸还魂再来一遍。但是对于以色列的百姓来讲，他们已经有圣殿的设立，所罗门已经建造圣殿，神的同在的烟云也在那里。但是耶罗波安为了自己的地位，为了巩固自己国权，他的动机实在是可怕。为什么？你们不需要有好好的听先知讲论的，你们不需要祭司的，我这里也有。弟兄姊妹们，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侍奉当作一个国度，你懂吗？教会是神的国度，但是我们的国度是教会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再讲一遍，教会是神的国度，但是我们的国度是自己的教会。为什么？怕跟其他神的儿女来往。为什么？他们教会比我们好啊，都去了。不要怕，是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要给神的儿女最开放的心胸，免得我们自己是以为在侍奉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有一样事情我很难讲的，因为弟兄姊妹会误会，我也豁出去了，你们不要听错就是了。你不要用教会来代替神的，大家听懂这个分别吗？我只有在金牛犊的原则里面才讲得懂。你不要拿教会代替神的，教会是神的， 教会属于神，你不要拿属于神的东西来代替神自己，你不要把宗教的领袖当作神，这个你懂，但是我说你也不要把教会当作神啊，教会不是神啊，教会可以不存在，神存不存在？神仍然存在。教会可以都失败，神有没有失败？没有。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神可以从石头中间给他兴起来。教会这么了不起啊，教会都破坏了，神还可以重新呼召人，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这样的见证。所以你不要以为教会这么了不起。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哈，不是我们不爱神的教会，我们爱教会是因为爱神的缘故。你不可以爱教会爱到牺牲神的真理，你不可以爱教会牺牲神，你不可以以教会为你的神啊。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不能爱所看得见弟兄，怎么能爱所看不见的神呢？约翰告诉我们要弟兄姊妹相爱，但是你说我爱弟兄背后却不是爱神，这就是金牛犊，因为你把弟兄姊妹们放在太重要的地位，所以你牺牲神的真理，牺牲神的见证，太多的包容而没有神的光照审判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不在圣灵里面，在肉体里面的时候，这根本不是教会啊。但是我们为了要维持教会合一，为了要把弟兄姊妹都粘在一起，怕他跑掉，所以用各种方法接纳包容，到最后你所接纳包容的并非教会，你以为你在爱神，你以为你在爱教会，结果你没有爱到神啊，反而是神因此受了亏损。弟兄姊妹，这些倒很难讲啊，难道我是要打击教会吗？好像打击魔鬼一样吗？有这本书叫打击魔鬼哈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如果我们没有从神清楚的看见领受的话，我们所做的事情常常是错的，常常是错的。很多的时候这些金牛犊的原则，我再说金牛犊不是外邦的偶像啊，是教会里的偶像啊。好，明天有弟兄看见了，他教会里挂个牌子，打倒偶像，打掉金牛犊，也不是这样子啊。神的儿女为什么不能合一？各教会为什么个人有自己的地盘？侍奉主的人为什么有所宗派的拣选？弟兄姊妹，这是很难的事情啊。说的重了都是耶罗波安的原则，你可以说的软一点轻一点，哎呀都是软弱的就完了，是软弱的不错，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为了牢笼神的儿女，抓住神的儿女，为了要建立我们的地盘，建立我们自己的势力，我们有祸了。弟兄姊妹，我在主的面前分不清楚，所以我给自己定一些不成条文的条文。我的侍奉第一以神的利益，这个话大家很容易懂，而且没人反对，对不对？我在最后，如果侍奉神能够叫神得的荣耀，叫我也得的一点光彩，我在后面没有关系，对吧？好，你再分，假如你这件事情你说是侍奉神，但是这里的情形不是那么黑白两分的，有些是我们为了自己利益根本不知道。我举个例子，今天有人需要传福音，对不对？有人需要蒙恩得救。我告诉你，前天我接到一个电话，这个弟兄呢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你这里有没有中文的单张？我说有啊。他说你有没有广东话单张？我说广东话单张就是中文单张一样的，显然他不是广东人。他说你有没有越南文单张？我说没有，对不起。我说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我叫 Mike Gonzalez。 哦，西班牙人，墨西哥人。哦，我说你为什么要发中文的单张啊？他说因为我到各地发福音单张的时候，常常遇见中国人、越南人、韩国人、日本人，我也搞不清楚什么人，反正这不是讲英文的。我说你住哪里？他说我住 Anaheim Hill。 我说好极了，你要的单张在你隔壁一个城就有卖，一马内里书房在那里。我不是生气，小那个小气那几块钱哈，不肯把单张给他哈，他离我这太远了，离那更近。他说你有没有一马内里单张？我说对，一马内里电话号码，我说我要查一查。他说好，他请你打电话给我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真的花了半个钟头把一马内里电话号码查出来，告诉他，他不在，我留下话。我特别告诉他，弟兄，你传福音心志叫我受感动，我愿主祝福你，我不是随便讲一句话，我尽心竭力为你摆上。弟兄姊妹，我做的事情有没有实质利益啊？会不会因为这样做我教会人多了？有没有？会不会？但弟兄姊妹，我专管这种闲事胜过管自己的闲事，我专管这一类事情胜过注意怎样教会发展，所以我吃亏了。但是我以为我是对的，因为我侍奉神的心智应该超过对自己任何的利益，任何这件事情对我有一点利益的我都放在最后面，对别的教会有益的应当我先做，对于众教会有益的事情我应当先做，对于神有益的事情我自己要亏损的应当先做，这样才不会沾染任何利己的事情。基督教不是一个利己的宗教，是一个舍己的宗教，是为了别人的宗教。今天我们的奉献是为了别人，不是为了自己。我心里一直有一个难过的事情，我们教会对自己太看重了，对别人太不看重了。我收到一封奉献款，这位弟兄寄给我50块钱，说周弟兄请你用在 mission 工作上面。我们教会有没有 mission 呢？有没有支持财团呢？弟兄姊妹，你们知道，不是没有，有没有到1%啊？没有，有没有到1000%啊？1000%差不多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小事，也是我的亏欠，所以我尽力传福音给我不认识的人，因为我觉得我亏欠教会，教会不能够在这方面认识的时候，我至少尽我一己的力量。我再说，侍奉主，我是侍奉神，我是蒙神呼召，不是蒙人呼召。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知道，你是蒙神呼召。我劝各位不要把教会利益放在神的利益之上。当你把神的利益放第一的时候，甚至自己教会要出代价，感谢主，你是为了神，没有关系，神知道。因为你是为了神的国，不是为了你的国。弟兄姊妹，我讲不清楚。你说难道不应该对自己教会有负担吗？当然有负担，不在话下。这个不是世人的关系，不是世上人的态度。中国人都是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从自己开始。神的道路从外面来，神第一，永远是神第一，没有第二，永远是神第一。在神第一的原则下面，你才会把每一件事情摆对。每一件事情想，不要说对我自己有没有益处，对我教会有没有益处，先想对神有没有益处。不要紧的。耶罗波安想要把以色列的百姓留在伯特利，留在但，但是结果呢？你如果读历代志，你晓得。在罗伯安的时候有一个复兴，为什么？那些真正侍奉神的利未人，他们反而都跑到耶路撒冷移民去了。如果我们不为自己求什么利益，单单为神求利益，神会把为着他利益的人放在我们一起侍奉，不是为我们利益，是为神的利益。这些利未人跑到耶路撒冷真糟糕了，把耶路撒冷利未人饭碗都抢了，神的百姓还多奉献给他们生活，没有益处。但是这些人是罗伯安的时代复兴的原因。弟兄姊妹们，侍奉神的心态是很微妙的，很容易就把侍奉神的心态变成对自己有益处的心态。金牛犊的原因就是要借着侍奉壮大自己， 这是绝对的错误。所以我说今天在教会中间金牛犊的原则我不愿意说了，而且我多说一次就多得罪一些朋友。但是神的话怎么说的？耶罗波安就是要用金牛犊来牢笼神的百姓，以至于他们失去了在耶路撒冷敬拜真实的模样。我们下午继续讲，讲几个具体的罪，讲什么叫立凡民为祭司，什么叫私立节期，什么叫建立丘坛，建立他自己的殿。这里说到十字架，说到神的同在，因为十字架意义，祭坛在十字架，意义在十字架。怎么把十字架偷偷更改了？什么叫圣殿？圣殿说到神同在的范围，怎么样把神同在改变了？什么叫立凡为一个祭司？人没有分别就来侍奉，人没有成圣就来侍奉，把一切仁义带到侍奉里面来，这个叫立凡民为祭司。什么叫节期？用人的喜乐，用人的满足来代替神的满足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很严重的事情。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恩典听神这样的话。当我这样得知这些信息的时候，我心里是战惊恐惧，因为我知道第一个需要受光照的是我们自己。我们的侍奉是不是充满了仁义呢？还是求主怜悯给我们一些启示，让我们能按照这些简单的启示一步一步往前走。我再说耶罗波安是有才能的人呢、有本事的人呢、有智慧的人呢。他设立了这个办法，他筹划了，想定了，造了两只牛犊，把它放在但和伯特利。他自己在伯特利的祭坛烧香，显出所有敬虔的作为，并且组织了一些侍奉的力量，一些属灵的所谓属灵的工作，宗教的活动。但是神不称许他，不称许他，反而定罪他，因为这也是偶像。求主怜悯。我们停在这里，我们祷告，主啊，你怜悯我们，叫我们不贴近尼拔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，是以色列人犯在现在罪里的那罪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今天我们在侍奉你的路上何等容易为自己制造一只金牛犊，把它当作我们侍奉的原因，而不是为了侍奉你。主啊，我们高抬一个人，或者高抬一个方法，或者高抬一个标杆，高抬一个目的，主啊，我们还以为是为热心侍奉你，其实我们离开你的旨意，离开你的道路太远。主啊，今天早晨在这里，我们和弟兄姊妹们倾倒心中的负担。主啊，也许这些话不是那么中听，主啊，但是却求你借着这些话给我们拯救，给我们真实的拯救。主啊，除去我们心中所有其他的偶像，叫我们单单爱你，而不是爱我们的工作，爱我们的侍奉，爱我们的名望地位，爱我们一切的实质各样的好处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破除所有的偶像，叫我们单单的爱你。主啊，若不是这样，我们真是有祸，并且我们以为在侍奉你，我们却是逼迫了你，让你的旨意和道路不明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也更多给我们肯同心合一侍奉主的人，叫我们为了你的利益，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。主啊，这些话何等的难说，因为人所看见的是人的利益，而不是你的利益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在这些特会的中间不断地借着圣灵把你的话提醒给我们认识，好叫我们活在你的旨意和你的启示中间。听我们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